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19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的要理讲授中赞许圣父高是使徒热忱的见证人。教宗挂绿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疏散者和宗教场所。世界主教会议第9次简报不是脱口秀，而是对教会如何在世界上行走的思考。帕罗林书记拜访巴勒斯坦驻圣座使馆。今天我要跟你们讲述一个以耶稣和最贫困弟兄为其生活热诚的人。教宗方济各10月18号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的信众如此说道。教宗口中的人物是圣父高，他为宣讲福音的热诚做了见证，对每一个人都态度温和，寻求对话，亲切关怀。他的生活以圣体圣事为核心，每天花很多时间朝拜圣体，静默祈祷，感受到唯有临在于圣体内的耶稣能使自己接近很多非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当天要理讲授的标题是圣加禄富高，在默默无闻生活中跳跃的仁爱之心。教宗指出，这位圣人年少时远离天主，他皈依后如此形容自己，说：我为纳杂勒人耶稣失去了我的心。加禄富高弟兄这番话提醒我们，福传的第一步是心怀耶稣，是为他失去理智。若不是这样，我们就难以借着生活显扬他，相反的，我们恐怕会谈论自己，谈论我们的团体，谈论伦理道德，或者更糟糕的是，谈一堆规矩，却不谈耶稣，不谈他的圣爱，他的慈悲。为此，教宗鼓励每个人自问：我的心是否以耶稣为中心？我是否多少为耶稣失去理智？圣父高渴望深入认识耶稣，渴望效法他，因此这位圣人前往圣地生活，勤读福音。圣父高越是认识耶稣，就越渴望让其他人也认识耶稣。教宗说，我们每个人认识耶稣越多，就会萌生想要让人认识他，想要分享这珍宝的心愿。那么该怎么做呢？教宗提出圣母往见表姐伊莎博尔的榜样，即在静默中以方表以生活，如同圣父高所写的那样，我们的整个生命都应该为福音高声呼喊。后来圣父高决定搬到遥远的地方，定居在撒哈拉沙漠的图阿雷格人中间，为这些非基督徒带去他的友谊以及福音无声又温暖的见证。圣人亲近那临在于圣体圣事内的耶稣，将一切托付给他。教宗表示，圣父高每天在圣体龛内的耶稣前静默祈祷10几个小时，坚信福传的力量即在于此，并感受到耶稣使自己接近很多遥远的弟兄姊妹。教宗由此问道，我们是否相信圣体圣事的力量？是否相信我们走向他人？我们的服务即在于此，在朝拜圣体， 在他的其实与成全内。我认为我们失去了朝拜圣体的意识，我们必须予以恢复。此外，教宗也讲述了圣父高灵修的另一个层面，也就是早在范二大公会议前，这位圣人便相信每个基督徒都是使徒，传扬福音是全天主子民的责任，这与每一个爱慕耶稣的平信徒有关。教宗指出，我们思铎多么需要这些信德深厚的平信徒在我们身边，借着他们的见证为我们指引道路。圣父高对我们的时代来说是个先知性的人物，他通过温和的使徒工作见证出宣讲福音之美。他感到自己是所有人的弟兄，接纳每一个人，向我们展现出温柔的福传力量。耶稣的温柔美善也能通过一个微笑传达给人。教宗最后邀请每个人反省，我们是否怀有基督徒的喜乐、基督徒的温和、基督徒的温柔、基督徒的怜悯和基督徒的关怀，并将这一切传给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危机仍令教宗担忧。在诵念三中经之后，教宗方济各对那里疏散者的人道主义情况表示挂虑。在9月19号，阿塞拜疆控制了那个地区后，成千上万的亚美尼亚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教宗也请求有关方面保护当地的宗教团体和神职场所。我也特别呼吁采取有助于保护那个地区隐修院和宗教场所的行动，祈愿当局和全体居民受到尊重和保护。他们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信仰的表达和得以在差异中共存的友爱的标记。近几个星期以来，超过10万人的难民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来到亚美尼亚，实际上是那个地区的全部居民。埃里温当局简化了疏散者的入境手续，但管理这么庞大的难民潮却是一件极为复杂的事。亚美尼亚人联盟的秘书霍达韦迪女士向梵蒂冈媒体表示，不仅在首都埃里温安置了难民，乡镇也有，在亚美尼亚有亲戚的投靠亲戚，其他人就被暂时安置在学校或体育馆内，正在设法整理出能居住的环境，包括老旧的楼房，但需要时间。心理健康则是另一个重大问题，霍达韦迪女士说，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受到了创�伤，他们被围困了9个多月，食物、医疗和电力供应不稳定，而且是部分供应。他们随后遭到轰炸，并被逐出祖先的土地。为响应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枢机主教的号召，世界主教会议的全体大会今天继续为中东和平守斋祈祷，并继续就各种议题进行讨论和思考，从女性的角色到主教的牧职，从教友的贡献到教会法典可能的修订。10月17号下午，信息委员会主席鲁菲尼在圣座新闻室的每日简报会上汇报了世界主教会议与会者的工作，在他身边有4位嘉宾：拉巴特总教区总主教洛佩斯、大洋洲天主教主教团联合会主席季布罗肯湾主教莱达佐、瑞安教授和尼日利亚年轻的耶稣会士奥罗巴托，他们都是国际上最知名的神学家。4人都是第一次参加世界主教会议，他们都表示，这次聆听和学习的经历让他们感到快乐和充实。一如既往，在简报会开始时，鲁菲尼介绍了世界主教会议与会者们的进程。 他们今天收到了教宗关于圣女小德勒萨的是信赖宗座劝谕。随后鲁菲尼指出，从昨天到今天，他们讨论了工作文件 B2 模块中关于传教中的共同责任的主题。确切地说，共同责任一词已被提议取代教会法典中合作一词，并要求对其进行修订。关于这个问题，身为教会法学家的兰达佐主教强调说，这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个发展。如果教会的需要发生变化，事情就可以改，可以根据某些团体的情况做出改变。关于改革问题，世界主教会议大会讨论了关于开放女性执事职的可能性，首先澄清了执事职的本质。女性是一个中心主题，但肯定不是唯一或最主要的主题。正如迄今为止，女性圣职问题并不占主导地位一样，瑞安教授称之为小众问题，因为它并不能反映当今女性的真正需求。我认为人们过于关注这个问题，而当我们过于关注一个问题时，就会忘记全世界女性的需求，例如住房、食物、衣物，对自己孩子的未来的保障。各小组的讨论与个别人的发言都集中于教区的重要性上，它不仅仅是一个服务中心，更是一个共融的场所。对于平信徒的职务，他们不仅仅是因为缺乏神父而设立的，也不应该被圣职化。作为一个受洗者的团体，我们离不开神父的服务。当天上午的会议同样也关注了主教牧职。信息委员会的秘书皮雷斯女士强调，主教是一个陪伴我们并表达爱和关心的父亲形象，他必须促进宗教之间的大公团体之间的对话，管理财务、经济和法律事务。正因为如此，基于众议风格，主教应该得到合作伙伴和专家的帮助。主教必须明白，教区不仅仅只有他一个人，他不能独自完成所有的事，他需要帮助。在谈到大会与信息的关系时，在场的一位记者强调，有些问题首先是女性问题和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接纳问题，并不仅仅是记者们的杜撰，而是很多信仰的人关心的问题。许多信徒在世界主教会议进程的咨询阶段投入了时间和精力，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他们现在正在等待答案。关于这一点，鲁菲尼明确表示，这些问题正在被讨论。当然，世界主教会议不仅仅是圆桌会议，也不是脱口秀，而是在圣神指引下的对话，由此将生成一份综合报告，返回给天主子民，然后再举行一次大会。这仍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如佩洛斯主教所说，需要耐心和希望。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10月17号上午拜访了巴勒斯坦驻圣座大使馆，在那里重申对恐怖攻击的谴责，以及对人质深切的担忧。枢机再次强调，所发生的事件不利于带来和平，并保证圣座关切由巴勒斯坦国所代表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合理诉求。最后，帕罗林枢机对加沙的人道主义局势表示挂心，并对巴勒斯坦人民表达关怀。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夫妻在婚姻生活中相伴成长，在加深认识、互相磨合的过程中，爱情升华，关系改善。从事婚姻辅导工作二三十年的天主教社会服务修女会任兆章修女，在以创造性婚姻为题的讲座上，指出了六条改善婚姻的途径。第一，从现在到背景；第二，从外面到里面；第三，从否定到肯定；第四，从误会到了解；第五，从应付到欣赏；第六，从迷思到爱。我们今天首先要探讨的是，什么叫做从现在到背景？举例来说，有一对夫妻，先生是长子，太太是长女，他们的父母大多没受过太多的教育，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子女所说的话非常重视，经常要求子女帮忙为家庭做决定或计划。结婚前，这两个人都很有主见，甚至父母也听自己的，所以结婚后一讨论就吵架。当进入背景的探索后，才了解双方都惯于别人听从我，可是进入婚姻后，夫妻两人必须互相聆听，彼此尊重，不能凡事都要别人听从我。任修女表示，在协谈的经验中，多次发现身为独生子的先生，婚姻生活常会有很多问题，因为在成长的过程中，通常妈妈会替他做好每一件事，伺候得服服帖帖的。若是这位独生子在团体中认识一位身为长女的女子，有很多弟弟妹妹，从小习惯照顾别人，他看到这个女孩很会照顾别人时，就深深地被她吸引。这样搭配的夫妻，在刚开始结婚时，双方都会觉得妥当。因为新娘惯于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所以也很习惯照顾先生。可是，等到孩子一个个生下来以后，她就累坏了。曾经有一名前去找任修女协商的太太，他有两个孩子，可是他却说，修女，我有三个孩子。任修女有些不解地问道，你不是只有一儿一女吗？这名太太说，我的先生就是我的第三个孩子，现在我已经很累很累了，再也没有力气去照顾他了。这里要强调的是，希望新婚夫妻在了解现在与背景的关系后，能适度调整自己的心态。先生是独子也好，是幺儿也罢，都没有习惯照顾自己。因此，从结婚的第一天起，就要开始帮助先生逐渐独立，让他学习照顾自己，而不是新婚的时候，凡事都帮他打点妥当，还觉得两个人的关系都很好，很顺利啊。同样的，有些太太不会做家事，先生却很拿手，这时候做丈夫的千万别跟妻子说，都让我来做就好了，你不会。新婚时候这样处理的确比较容易，可是等到七年之痒时就受不了了。前面自称有三个孩子的太太跟以下这个案例中的先生都属于这一种情况。有一位先生来找任修女谈话，说刚结婚时我妻子说她不会煎鱼，那无所谓，可是现在过了七年，她还是不会煎鱼，好像都成了我一个人的事了。太太在修女面前回敬她的先生，说你要搞清楚哦，结婚的第一个星期我就要求练习煎鱼，是你说不要啦，你会烫到手的。结果到现在，七年了，你就无法接受，还要我学会煎鱼。事实上，了解双方的背景后， 知道对方不会煎鱼并不要紧，习惯被别人照顾也没有关系。可是需要在新婚时就开始让对方慢慢学习，假定婚后的第一个星期下厨煎鱼烫到手，帮他擦药安慰他，他会学到一些经验，下次煎鱼时也许会烫得少一点。要是他还会被烫到自己觉得心疼，就好言好语轻抚安慰他。但如果只是一味保护而不让对方尝试，到后来自己也会受不了。简单来说，从现在回溯到背景，就是要了解配偶的背景，接纳他，容许他表现出依赖感。同样的，子女刚出生时比较需要依赖我们，什么事都要靠我们帮忙他，但是自己必须从这份依赖中逐渐释放出来。假若不自我释放，会终生为孩子做牛做马，这点不可不谨慎。婚姻关系的另一条改善途径是要从外面走到里面，这是因为我们经常只看到事物的表象，而忽略了内在本质。对此，仁兄女举了个实例说，有一对夫妻一起来协谈，丈夫说，我的太太在国外念了护理硕士，现在我们的工作很顺利，有两个孩子。太太觉得念完了护理硕士又做了主管已经很满意了，不想再继续深造。可是丈夫觉得自己的妈妈还很年轻，可以帮忙带孩子，执意要太太出国再修个博士学位。由于丈夫已经念了博士，所以太太说，没有人能代替我来照顾这两个孩子，我能给他们的无人能替代，我愿意留在国内陪这两个孩子长大。假使要念博士，等两个小孩长大一点，我愿意全家人跟先生一起去。丈夫对妻子说，你不信任我，怕我有外遇，所以不肯去。做先生的很生气，坚持妻子一定要出国念博士。这件事外在的原因看起来很有道理，丈夫希望妻子上进，现在家里的老人年岁还不算大，有力气帮忙照顾孙子辈。可是这位先生内在最深的心情究竟是什么呢？于是仁兄女跟这位先生开启了以下的对话。这位先生说，这也没什么，一个人多念点书能够光宗耀祖，光耀门楣。仁兄女进一步问道，你已经拿到博士学位，太太也念了硕士，已经不错了，你还要光耀门楣，要不要讲讲小时候受了什么苦？这位先生吐露说，小时候爸爸做生意经常失败，连累妈妈常常不得不回娘家借钱还债。这位先生很舍不得母亲受了这么多折磨，继续说，因此我不断努力上进，念到博士学位，我很愿意妈妈在她所有的亲戚面前能够扬眉吐气，以我为荣，让其他亲朋好友羡慕。正是因为这位先生内心受伤很深，这股力量推动他要超越所有的人。最后这位丈夫终于说出，亲戚中有一个是我念博士的同学，我们都拿博士学位回家，他的太太也是博士，而我的妻子只是硕士，我要我的妻子也念个博士回来。这位先生最后的这段话才是他埋藏在心里的深层原因， 这里面夹杂的心情是，我受了很多苦，我要补偿我的妈妈和我自己。今天我们探讨了夫妻关系的两条改善途径。第一条是从现在回溯到背景，也就是要从另一半当下的反应表现去追溯他曾经经历了什么。第二条途径是从外面进入到里面，也就是不停留在表面听到的原因，却深入去探索对方藏在内心深处并未宣之于口，甚至是连他自己都还没察觉到的理由。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继续跟着仁修女的步伐，认识改善婚姻的其他途径。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一人，请向上主踊跃欢呼，正直的人理当赞美上主，请你们弹琴称谢上主，弹奏十弦琴歌颂上主，因为上主的话句句真实，他的一切作为完全可靠，他爱护正义和公理，他的慈爱弥漫大地。上主的眼睛垂视那敬畏他的人，眷顾那些投靠他慈爱的人。他为救他们免于死亡，在饥荒中养活他们。上主，求你向我们广施慈爱，满足我们对你的期待。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